今天呢，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阉割奴的相关文章哈。文章的来源呢，是一个小贱狗分享给我的，我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哈。标题呢，叫做《阉割奴的制作方法》。那正文开始啊。据说现代社会中呢，相对和平稳定的社会啊，没有战争消耗哈，那导致了男性数量呢，开始多于女性。也正因为社会的和平嘛，慢慢的这个女性权利和地位，那相比以往呢，就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对不对？那女性的文化素养啊，还有教育水平啊，都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呢，受到传统观念以及众多人为的因素，就导致女性的人数远远低于男性，是不是？正常情况下呢，一个男性对应一个女性，然后他们结婚成家。但是由于男性人口的增多呢，男性会空出几千万人啊，是没有女性和他结合结婚的，对不对？那女性整体呢，在婚恋市场上的地位呢，就逐渐去主导地位了。就那什么东西啊，物以稀为贵嘛，对不对？由于男女生生理结构啊，这个和社会责任的不同，那女性几乎不用为自己的性欲啊付出很大的代价。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条件再差的女性呢，那也是有一些男性他不具备的生育价值，就是说他条件再差，男生也比不上嘛，为什么？男生没法生育啊，对不对？那男性的不同之处是什么呢？他的睾丸和原始本能的存在啊，就导致了男性的性欲普遍高于女性的，对性交的需求呢，也是明显大于女性。这也就导致了女性拥有可以挑选任何男性和自己做爱的资格权利。所以男性呢，大部分都是千方百计的，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够拥有被挑选的机会，而那些没有被挑选的，就是没有被选中的男性呢，就会被剩下来，得不到伴侣，是不是？那他的性生活怎么办？就只能依靠自己的双手去解决呀。那现实呢，是即使是如此啊，那女性再落魄，她只需要岔开腿就有饭吃，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男性呢，他需要艰难的去拼搏，他才能生存啊，争取到和女性交配的可能性啊和机会。要不然就只能一辈子打光棍，用手解决呀。别人是射精啊，将遗传基因注入伴侣的身体，而那些失败的男性呢，他们只能将精子啊自己的精子排出体外，缓解自己的性欲，让自己慢慢的恢复冷静。虽然呢，大家哈要积极向上，努力进取啊，争取有机会摆脱底层，去成家立业。但是你知道的，大多数男性他多出来的那个几千万的数字啊，就摆在这里了。无论如何，都会有无法结婚或者说找不到女性的那些 loser 失败者，对不对？本着节约资源啊，不浪费的这个态度来看呢，这些人当中肯定是有一大一部分，就很大一部分啊，他是无法和女性近距离的接触的，甚至呢是没有机会真实的看到女性的身体的一个群体，咱们就称他为屌丝男，好吧？那女性在他们眼里呢，已经是高高在上的，是他们不敢奢求的了。平日里交集呢，几乎是绝缘的稀有物。那咱们就可以利用这一个优势啊，占据主动权，去利用他们。好，接下来说一下这个阉割奴制作方法当中的几个步骤，好吧？首先呢，就是奴他的这个选择，奴的选择。说一下年龄啊，就年龄小的男生呢，家里人会过多的干预私生活嘛，这就不予考虑了。那年龄过大的，或者说超过40岁的，他就会有比较丰富的社会经验，那姐妹们又不容易去拿捏啊，这些人对不对？也建议是放弃掉的。 所以我个人偏向于选择25到40之内的处男啊。在这里提示一下，是因为有黄色产业哈，导致年龄大的处男呢概率很低的，所以姐妹们你要多加辨别。25以上的男性呢，普遍都是已经工作好几年了，并且自己的独立空间啊，家人也不会过多的去干涉，就方便平日里做出一些出格的游戏。40岁以下呢，其实并没有很绝对啊，但是你要是再老的话，就会失去很多就是好玩的价值啊。你想嘛，有那些年轻的，为什么要去玩老的呢？你说是不是？再者呢，就是要选处男。一来呢，是因为非处男他感情哈、经历啊，还有情商呢，普遍的比处男高，就不容易有一些新手去拿捏，就不好掌控啊。第二个呢，是因为他们已经体会过女性的滋味啊，也尝到过甜头。那阉割呢就很难让他们接受，他一旦尝到女性的甜头啊，你想再让他放弃呢，这是很困难的，就像你打飞机你是戒不掉的，对不对？那要是拒绝呢，那就意味着一切调教啊和洗脑都失败了，你得重新花费精力啊、人啊、事啊，去这些都是得不偿失的呀。那处男对性的渴望呢，正好方便女性呢去控制他们啊，渐渐的为了交配和射精卑躬屈膝，慢慢的达到咱们的这个阉割目的。另外呢，找奴啊，这最好是要挑选有 M 倾向的，听话的比较温柔的男生，这样他不容易反抗，就会相对安全些，甚至自报家门说自己是 S 的，就找听话的男生。就找听话男生嘛，啊，这是第一步啊。然后第二步呢，咱们就是要控制财产。怎么说呢？就在决定好奴隶以后呢，你就要潜移默化的、缓慢的压榨他啊，让他源源不断的上交他的工资，最终呢，接管和控制奴隶的一切金钱啊，你就让他自己在经济和精神上全部都依附女主自己。这个过程当中呢，是很漫长的，而且你不能太急躁，明白吗？否则就会被奴隶认为是骗钱而失败。好，接下来说一下第三个步骤，就是伴侣限制。想要拥有自己的阉割男奴呢，最重要的是就是让他知道你当时是单身。虽然奴隶啊也知道不一定会有结果，但潜意识呢和广大男性的思维还是对单身女性有所幻想的，并且奴隶也知道单身女性呢在调教他时是全心投入的，而不是想着另一个男性。所以姐妹们，你们要很注意这一点啊，男朋友啊也得在奴隶阉割之后，具体原因呢之后会讲到的啊。同时呢也要注意尽量让男奴就是尽可能少的去接触其他女性。怎么说呢，就是最好让他能够接触到的女性呢只有我自己，只有你自己，明白吗？然后我们再慢慢的奴隶化，也就是第四步。怎么说呢，就是你要优先签字咱们的奴隶守则。啊，即使是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哈，但是每天呢都要求男奴去读一遍，长期以往呢会达到洗脑，形成习惯这样一个效果啊。建议身材一般的姐妹们啊，可以进行跑步啊、瘦身或者多加打扮。我们的阉割奴呢，虽然不能够当做男人去看待啊，但是漂亮的脸蛋还有美腿细腰呢，也是能够大大的勾引起阉割奴的交配欲望的，就让他苦于无法射精和插入女性的痛苦，这样呢就可以加速他的奴性思想的成型，懂吧？好，下面说一下第五步骤是什么呢？就是射精管理。从两个人见面开始的第一天呢，就要进行严格的男奴的射精管理。 从这里开始呢，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贞操带摩擦皮肤，排尿不方便之类的哈，或者说你在奴隶身上拿油性笔写字，比如说写一些专属奴啊、贞操奴啊、射精禁止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哈，也可以进行奴隶宣誓，然后你用视频记录下来，一切呢都是为了培养他的奴性，这样呢慢慢的洗脑，配合上贞操带的上锁，绝对的主从关系，慢慢的它就会形成了啊。射精管理的时间安排呢，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说从射精管理到最后的阉割，一共呢大概可以用2年的时间，分为 A、B、C、D 四个阶段，每阶段呢是有6个月啊。咱们先说一下 A 阶段啊，就是刚开始穿贞操带，就以平均2个星期射精一次的频率来进行管理。B 阶段呢，就是把频率降低到1个月射精一次。那这 AB 阶段这个时间段呢，可以时不时的进行推迟射精时间啊，这样好让男奴的奴性加深啊，更加的受你掌控。心情好的时候呢，可以额外奖励一些，比如说给男奴一次射精的机会啊，让他心怀感激。部分奴呢，甚至会以为自己有机会转正了。接下来就是 C 阶段， C 阶段呢就加深一些了，就是3个月射精一次。 D 阶段呢就完全禁止射精，持续6个月。这 CD 阶段呢经常会有男奴发生遗精现象，这是因为制造出来的精液呢没有机会排出而导致的，可以选择插入尿道的金属棒，或者带有尿道插入栓的贞操带。如果放任不管呢，可能会导致内裤的频繁更换啊，或者奴隶身上啊有异味严重啊。射精管理期间呢，奴隶会多次放弃做奴和恳求射精的行为，甚至会后悔。那温柔的女主人呢，在耳边的声音呢，以及鼓励啊，在这个时候就是相当的有用的，好吧？那为了成功的制作自己的阉割奴，就要有花钱和付出辛苦的决心。你再麻烦也要有耐心的去解决，好吗？接下来呢就是第6个步骤了，性器官的代偿。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射精管理的后期呢，就要开始进行肛门的开发了，你要提前让奴隶适应阉割后的性行为啊，就是逐渐的开发男奴的肛门。你要在心理上也是主人对奴隶的一种征服啊。身为男性呢，他本应该是在性行为上占据主导进攻的一方的，而现实呢却恰恰相反，自己的肛门呢被咱们的跨界的橡胶阳具啊反复的抽插，排泄器官呢不断的被逆向插入，就一种从生理蔓延到心理的被征服感就会被无限放大啊，还会附带一种女性对男性弱者被淘汰的蔑视，你反复的向他传递，他是男性中的低等的失败者，是不配使用鸡鸡啊，只有肛门是他以后的出路。注意啊，你在插入他的肛门后呢，要寻找前列腺，并且要反复的刺激啊，让他逐渐的沉迷于肛门带来的快感。否则呢，你单纯的一味的抽插呢，只会让奴觉得难受啊。此外还可以反复的抚摸他的胸部啊、乳头啊，这样可以慢慢的开发，好吗？第7个步骤呢，就是奴隶的依赖化。什么意思呢？就奴隶长期锁于这个贞操带啊，会增加他的苦闷的，负面情绪呢也会慢慢的累积。放任不管的话，那他的大脑呢就会一直想着射精，奴隶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摘掉他的贞操带。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呢，一天让奴隶说一次性器官的转让誓言啊，并且进行动态的目标奖励，比如说锁到多少多少天之类的。奖励的话， 选择除了射精以外的能够带来性刺激的物品啊或者行为。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可以掀起裙子给他闻一闻接近大腿根部的味道啊，还可以把胸呢压在他的脸上，但是不能有过于亲密接近情侣等那些从主从范围越界的行为，这些都不可以，好吧。另外呢，抚摸头部啊等一些类似的对待宠物的温柔行为呢，也是可以提高这个奴隶作为宠物的自觉性的啊。这些呢都会不断的提高男奴对咱们的依赖程度。如果你只是放任不管啊，奴隶很可能会想要逃跑的啊。所以不管是什么形式的奖励，你都要做准备。然后就是比较靠前一点的、靠后一些的准备了，叫做事前准备啊。那经历了接近2年的调教啊、洗脑啊，你感觉他对咱们依赖和信任程度呢都很高的时候啊，你就要做好阉割掉他的那个准备了。你要反复的、不断的告诉他，他已经不再是男人了啊。长期带贞操锁以及最后长达半年的禁止射精，大部分男性的生殖器功能呢都会受到损伤，阴茎缩短呢它是必然的，而且阳痿早泄呢也都是常事儿的啊。频繁的向他传递信息，比如他其实是更适合做女人啊，男人的失败者呢是没有必要留下子孙的，诸如此类的，你要不断的贬低你的奴隶。然后你再和奴隶商量阉割决定啊，决定在哪里做啊。国内就是比较少且需要在地下哈，那泰国啊、摩洛哥啊等阉割手术呢比较盛行的地方呢，你去那里进行是比较好的。阉割方案呢也是要确定好，个人是推荐只割掉阴茎啊，保留睾丸，这样你可以让奴隶保留性欲啊，在他无处发泄的男奴呢，这些他们只能够通过肛门和胸部获得快感，这样的奴隶呢会越来越变态，趋于女性化啊，同时他们也会变得非常的自卑，提出完全女性化呢，他也会逐渐的接受的，对咱们的依赖程度呢也会在性欲来临的时候达到顶峰。真的，他会像女生一样岔开腿求咱们用粗大的橡胶阳具插大的肛门，同时呢他失去阴茎的遮挡，睾丸呢就更加容易的暴露和受伤，用来平时的惩罚呢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完全彻底的阉割呢就会导致奴隶无欲无求，那今后就会丧失很多乐趣啊，在这儿呢我是不推荐的啊。只切除阴茎呢也可以用以下方法，起初呢要强硬一些，不要给他任何的回旋余地啊，要告诉男奴就是要进行最彻底的阉割，蛋蛋呀和肉棒啊都是要切除的，那奴隶呢起初呢就会动摇啊。这个时候呢因为你对他进行了长期的经济和精神控制，那可以不断的对他进行言语施压，比如你都没一点存款，你能找得到女人吗？这些日子对你对其他女人啊，他们能给你吗？他们能给你唾液给你内裤吗？啊，就反复的带他回忆一些你给他的奖励啊，比如说我想和你一直这样下去啊，这样的话语。一般来说呢咱们选的奴隶啊基本上是异性经验很少的处男，是顶不住这些话语的反复打动的啊。最后呢就在假装啊向他妥协，就表示啊好吧只切除这个阴茎就好，就作为对他的奖励嘛，留着蛋蛋。这个时候呢奴隶就会十分的感动啊，并且完全只记得主人的好，对阉割呢也放下抵触的情绪，开始期待阉割后和主人的这个美好时光。这里我都想笑了。 然后就是倒数第二步骤了，阉割。先提醒一下，这个阉割呢，全过程一定要录像，可以多角度的多个录像，好吧？最后的射精呢，是当然不能给的啊，确保在阉割前，它一直是待在贞操带里锁上六个月啊。长久以来呢，它已经快要忘记了射精的快感，阉割之前呢，是绝对不能让它感受到啊，否则射精后呢，它会有反悔的危险的。出于人道呢，还可以考虑用小妹妹稍微的摩擦下她的下体，但一定也不要被插入啊，男奴可能很快的秒射，就射进咱们体内嘛。阉割后呢，你不要忘了，就妥善保管她的小家伙，好吧。然后接下来就是畅想以后的生活啊，就在男奴的伤口彻底治愈好之后呢，请务必一定要来一次啊，把他的阴茎呢放在旁边，男奴面朝上，把他的双腿掰开，露出肛门啊，用橡胶阳具粗暴的用力的抽插他，同时呢一边揉捏他的睾丸。咱们自己的快感呢无关紧要啊，这个时候就是要摧毁他男性心理的最后一步。从此以后呢，咱们和阉割奴的身份呢就会再次拉开。以往呢，咱们为了照顾男奴，为了达到阉割的目的，会去做妥协、做奖励，花费很大的心思，而且还要防止男奴放弃和逃跑。现在就不会了，保证自己对男奴割下来的阴茎绝对掌控。割下的阴茎，你平时呢一定要妥善的、秘密的保管啊。是绝对不能被他随意的偷翻到的。那就做到这里之后呢，咱们就已经完全控制住，并且呢制造出了属于自己的阉割奴了。把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处男成功的阉割成一个连自慰都做不到的阉割奴隶，今后呢这个可怜的被阉割的处男呢，就会在生理上、心理上彻底的臣服。因为他心里明白啊，这辈子不可能再有女人愿意和他结婚成家，没钱没生殖器，那就注定一生没人要啊。他这个时候就会十分害怕自己被女主人抛弃，因为他为了咱们奉献了生殖器，奉献了一生作为男人的快乐。阉奴的这种转变呢，甚至不需要明说哈，往后也没必要在他身上多下心思，甚至可以把他当作是一条狗，对，或者说考虑一下，可以将他彻底的女性化，咱们可以完全不用考虑他的感受，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尽情的享受自己的成果啊。关于男朋友嘛，如果没有的姐妹啊，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去找男朋友啦。已经有的呢，就可以考虑把男朋友接到家里来，向阉奴介绍。这时候呢，阉奴看到另外的一个男的接近自己的女主人，他肯定会不舒服。但放心啊，咱不用去理会，反正呢，对他再糟糕呢，他也不会离开咱们的。咱们招着他，阉着他嘛，并且从他未进入过女性身体的那根阴茎啊，他都掌握在咱们手里呀。所以他是不可能跑的，明白吧？好了，整篇文章大概就是这些了。想要就是了解这方面的，或者说渴望被阉割的男生，可以来听一听，看一看，好吧？